好，我们接着他讲说，最主要他强调说有增有减，故不决定啊。所以说你看在世间里面有没有善恶清不清净，有。那这个善恶清不清净，从众生的心行来而论的。所以有的人在善性上啊，我们总要看到一个人在同众生类同样人道里面，为什么众多的差别？因为点滴心念都形成一种业力啊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假如在这一天当中的文法，假如真的有用，那这个有用的时候，其实就造成了你今天跟昨天的你有很大差别。假如今天刚好某个地方你本来对某些的认知是很固定的，突然今天因为某个道理你心开意解，那在一个直取性来讲，不管是恶的善的乃至救不救近这个地方来讲，其实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了。有没有这么差别？有。昨天没剃度，今天有剃度，差不差很多？差很多。有没有差很多？今天有受戒跟今天受戒跟昨天没受戒，有没有差很多？差很多。所以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到这个法所影响的面多广，它的值、它的量、它的面，种种一切都决定它的增跟减。所以不管它是它怎么造作，它怎么做，这个做里面又隐藏了很多众缘和合。所以人在这种业力的申请上，是不是产生种种众多不同的业力差别？那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就好欢喜于什么？我们就欢喜于在一切能进化。第一个，我们乐修一切善，而且我们也同时知道更进一步去了解佛法更彻底的东西，以便于成就这样的功德出来。因为你知道他我们讲说，因为越了解缘起的道理，越能知道点滴心念的起心是马上感应到你身体上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世间的分别相不都是从你的心有关吗？从你的这种对世间的执取有关吗？当你的身心稍微起一个转变的时候，它是马上在你的身心上产生和合、啊、所以你当然很乐意在一切处里面去修行。而且你就算说眼前我就算看不到结果，但这个感应其实已经改变了，已经发挥作用，就在我现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已经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强调，就我们珍惜所有改变他的因缘，再过来我们珍惜所有改变他的真正方法在哪里？是因为他直接就改变你的业力，你的果报增跟减都已直接影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今天修行不用讲说，哇，我修到现在你都没保佑我，这不是我们经常会埋怨的地方吗？我修到现在为什么还会病苦？怎么你都没有保佑我？会不会这样？偶尔吧，偶尔啦，应该会一点啦。我如果你再不保佑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为什么修到现在什么加减一点感应吧，那么一点都没有啊、哦？这个人之常情啊。但问题其实不是，感应早就感应了。这就是他这里讲，是他不决定，因为所有都是随你的身心心想在那里颠倒，无分别，但不决定，但你的身心造作，所以他有没有意义？有，一定有意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处在这种状态里面，他对你绝对有意义。但他有没有决定的意义？没有。当你的心改变，他就改变。所以你说世俗地的法要不要尊重？要尊重，因为那是众生的命。你必须为众生，尊重众生现在起分别的东西，尊重众生现前起分别的，以此分别来度化他。所以世间众生所合而出来的相对价值，你要不要尊重？要。你不尊重的话，众生会乱掉。众生乱掉的时候，他的规矩不见了，他规矩不见的时候，他修行的次第也不见了。所以众生认为有桌子，你要不要认为桌子？有啊。三宝物不要弄坏桌子，我就会跟他讲，这是三宝物，不要弄坏它，是不是？ 我会跟他讲说十五桌子弄坏也没关系剩下就整个都乱掉了，这个整个乱套了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立于这样？因为他现在在的业力里面他有这么认知，所以我必须要尊重他这样的认知。所以你看佛多妙，智慧多高，他能在你不同的心境底下依你现在能度的因缘为你说法。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智慧？因为他在一切法处不止，所以在一切处能生善巧，不是吗？这是我常常讲的，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的脑袋会这么很硬？因为你执着。为什么你的看法始终跳不出那种固定的思考模式？因为你把那个东西太相信它，太依赖它，太信任它，所以你就跳不出那个模式。所以我会常讲说，业专家的人经常他的优点是他的专业，他的缺点也在他的专业，对不对？他太熟悉他了，所以他的养成习惯就被这个绑在那边。对，所以有些人在这方面专业熟了以后，他产生在这里产生的慢，产生因为看这个东西就用这个唯一那一套的价值观在衡量很多东西，就跳不出来，太相信了。好，我们再看，但以世俗言说故有，因世地故得见第一义地所你看，因世地故啊得见第一义地。为什么？什么叫第一地？从世地当中的不决定，从他的生命无自性当中，第一地就是这个，所以绝对没有离开世俗地有第一地的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没有独存的第一地。第一地就是就世俗地的颠倒性的照见，看到第一地的真实内涵。不，世俗地就第一地就是看到世俗地的真实内涵，名字为第一地。所以离开的世俗地没有第一地。好，所以一个人修行可以谈得很高，但落不到生活当中的，这个修行有问题。你谈到很多的缘起性空的空空空空，到最后空不下来，这个空是假想的，是你用你的第六意识所幻想出来的空。你的空不在缘起处的缘起无尽性处里面讲空意，你的空意是隔开缘起处谈空的，这个空是假的，是妄想空，是外道空，知道？很重要的。所谓无明原因诸行，从诸行有四浊，四浊故有名色，从名色有六路，从六路有触，有从触有受，从受有爱，从爱有取，从取有有，从有有生，从生有老死，忧悲苦恼恩爱啊，恩爱别啊，苦这个就是苦怨憎会哈。恩爱别，恩爱别离嘛，苦怨憎会等苦等，如是诸苦皆以行为本，一个结一个，一个结一个。这里面呢，本无有的东西，然后肯定它生这个。所以这个在阿含经，我记得我们讲过了。当你认为这个色为有，色变，你心也随转。你受持它安住它，所以它一变你就生恐怖。因为你会恐怖是因为你先肯定它有，肯定它有，它变你跟着变，你就生不安了。所以最大的不安根源在哪？你先肯定它，你执取它才有后续的这些苦恼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不执取它，它变，所以它文里面讲说，如果它你不执取它，它变你会不会随转？你不会随转，它不会随转，你会不会因它的变而产生恐怖？不会生恐怖。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本无处认定它为有，第一浊一错，后头一个个个生，一个一个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这样？所以要不守住的这根律，才以所见所闻所缘的一切法当中，不要是生持一个掉入的心，一旦认定它，后头的心就随它随处，爱取有，所有的八苦就跟着跑在那里了。我以四谛故说，若得第一谛生真智慧，则无明行，无明行故诸行亦不起。 诸行不及故，见地所断，身见疑戒取等断，即思维所断，就是见或思我哈。见地思维所断，就是修道位所断的贪慧哈，色染无色染调戏哈，无明异断，以是断故，一一分灭。所谓无明诸行哈。诸行是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苦恼恩爱别苦怨憎会啊，恩爱别苦啦啊，怨憎会苦等皆灭，以是灭故，无应生，毕竟灭更无有余。所以你看呢，无应生毕竟灭更无有余。为什么无应生从一开始就是颠倒线？同一个概念。所以你看。你的无蕴身是透过多少的因缘让它合合而成，而就在现在的同时，就在我们现在同时修道的同时，我们也不断在给它养分，是我们不断在滋润它啊，让它得以继续维持生命啊。所以你看我们最大的畏惧在哪里，最大的畏惧在哪里，我们其实最大的恐怖在于肯定这个东西，我们如何守住这个我所肯定的东西，这个肯定是长久下来的。所以世间东西都可以舍，唯一这个自我难舍，是在这里。所以他在讲说，从第一地缘生智慧叫无明喜，所以智慧无明喜，无明 一停了以后，所有要发动的这种颠倒就生不了。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知见的重要，智慧的重要，智慧的正见一养成，修行的才不会那么苦啊、哦。所以要能看得清楚才放得下，看不清楚勉强放很难很苦。所以站在修行上，你也可以看到修行人的苦了。老实讲，我们讲修行人的苦，其实也不用去回避，反而必须要从修行苦里面可以看到修行的现实。也去珍惜一个在修行，在还没达到的时候，贪那一份明明想贪着，却又告诉我要舍，但舍又不知道怎么个舍，明明就觉得他是实在的要我舍，这两头为难啊。是那这个站在菩萨或菩萨的立场，就说啊，他好苦哦，其实他可以放下，但他不懂得放下，可是又好难得哦，这个人这么难得很想修，只是他还没得到要领，边修边执着，边执着边修，好苦啊，好苦啊，但也好难得，好难得，对不对？难得到说他做不到，但还在勉强，这不就修行的可贵吗？是，所以我们修行在不认真讲，美化它。好，把修行讲得非常非常高远，不是，其实反正这种刚开始要舍，但又舍不下，舍不下又勉强舍，这个才看到一个那个修行的很真实面，很真实。但到最后慢慢懂的时候，原来舍是得来全不会功夫，为什么？因为从未没得过。那这时候你就看到啊，从一个。挣扎当中跳出来的那个修行的可贵啊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哈，越了解这个道理，在修行的时候其实难啊，真的不容易啊，边丢边指，边丢边指，甚至想丢也不知道丢哪个，然后丢也不知道丢哪一个，很勉强，很勉强。所以，我们花姐有时候像我们不敢说我们了解的很透彻。但当你了解说其实方法不在这里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样修没用的，那你跟他讲，他就说他努力，但他努力还没达到，还没达到，你又很难去把所有的那个想法完全好像整个传输给他，让他马上能懂，因为我们也没那个善巧，但同时知道他不彻底，就又无法去改变他的观念啊，这有时候会觉得说众生意思是有这一份心，但就是跳不开来，可是跳不开来就是在那里挣扎，在那里挣扎，你很想去改变，可是你也无法去 真的让他一下子去懂这些东西，那只好尽力而为去做。那你会发觉说，其实我们很多修行的苦是往受的。那你说往受呢，因为他眼前就是跳不开来啊，他必须要去在这里面去这样绕绕绕啊，那总是看他是不是因缘成熟赶快绕出来，我都这样辛苦啊。哎，道理很简单，就叫你放，可是因为这种习性已经是累积太久了，放不下就是放不下啊，放不下就放不下，没办法，一直提着在那里的。好，已是灭无无灭故啊，五蕴生毕竟灭，更无有余，为善有空。是故佛亦是空意故啊，说诸行虚狂，或是诸行无性故啊，虚狂啊，虚狂故空啊。所以他回答第一个开始，你要讲说诸行有，那他就肯定说有一个叫做什么第一时有，就所谓涅槃，那微微妄取相啊，那乃至他在讲到当知有诸行虚狂妄取相。现在他就讲到这一层，佛讲虚狂妄取相，最主要是要空其自性，并不是在这里另安自性啊。所以佛欲是空意啊，所以才说诸行虚狂啊，并不是要在虚讲完诸行虚狂的时候反而不空的，不是讲完诸行虚狂是要让你说空啊。所以佛是为了示现空意才这样说的。如记说，诸法有义故，知皆是无性，诸法无性法义无，一切法空故。好，你看到、诸法有义故啊，知皆是无性。如果诸法会变动，表示诸法没自性，因为会变动。诸法无性，那无性法义无，一切法空故。所以连无性法呢，无性法义无，这才叫做真正无性。所以一切法空啊，在这里讲一切法空，无性法义无。所以不要说空其法以后，空其 无性的时候，另外跑一个无性法出来。诸法无有性，何以故诸何以故诸法虽生不住自性啊，是故无性。如因而定住自性者，终不作仆仆啊，乃至老年。而因而次第相续有意象现仆仆乃至老年，是故见诸法意象，故知诸故知无性啊。你看它的变动啊，所以诸法虽生不住自性，这里面我就刚才讲过，这句话是方便说，对不对？诸法虽生不住自性，既不住自性，诸法实无生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有自性方以为生，若无自性何来生？所以我讲诸法生的用词，最主要是要让你知道不要住自性，因为一旦住自性的话，东西就不会变了哈。问曰：若诸法意象无性啊，则有无性法，有何救？就是说有意象，所以无性。那是不是有一个叫无性法？那这样有什么过失？答曰：若无性，云何啊？云何有啊？云何有有哈、啊？法啊，就是若无性，云何有法？云何有有相啊？何以故？无有根，哎，这个无有根本故啊，但为破性故，说无性啊。是无性法若有啊，不明一切法空。若一切法空，云何有无性法？你看，那这里我们讲说，那你讲说我讲无性法有什么问题？他若无性法，若无性，云何有哈、哦？云何有法？云何啊？就应该怎么讲？哎，若无性啊，啊，若无性，云何有法？云何有相？哈、啊， 就是若无性，那无性的话怎么？既然讲无性，因何有个法？因何有这个相？哈，何以故？无有啊，无有根本故啊，但为无有根本故啊，因为它没有，所以为了破性故说无性啊。我当初讲破讲无性是要破那个性，所以我在讲无性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啊。这个道理就是这样，我们在讲空，其实好像一个形容词而已。或者就是一个动词啊，它并不是一个名词，它也不是一个主词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它就是一个形容即灭，或是动词。从否定的意思，从因为空是否定义，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不生不灭是在不是在肯定一个叫做不生的东西，而是在否定生，所以叫步调它，步调生。步调灭，步调啊垢，步调尽，是把不生灭垢尽给它不了，就是否定的意思。所以空的意思并不是安立对空的肯定，是空是在否定那个自性法。所以空有没有实质法？没有实质法，空只是在描述一个法。如果从形容词来讲，它是在描述一个法本无自性。如果从动词来讲，它只是在极灭那个颠倒性，它不是一个专有名词，也不是一个东西，也不是一个自信法。空从来不是一个自信法。好，所以我讲无性是要破其性。你看他在讲，但未破性故说无性，所以他重点在那个破。所以我讲空是为了破故，但不是要立空。所以你变成你不知道我讲空的用意的时候，经常在空上就会产生立性，立性出来就会产生什么？有一个叫做无性法，懂吗？我但破你那个执着，我是要破你那个对自性的执。所以我也之前谈了，我们破自性执不是在破一切的法。所以缘起空意在破什么法？有没有法被破？有没有破什么法？没有啊，他从不灭什么法的哦，因为没有法好让他灭哦，他只是灭你的颠倒而已哦，懂吗？注意哦，他所以当时说，哎呀，我们想空否定的一切，我只否定你的颠倒，你怕什么？颠倒本来就错。我用于空意来否定你的颠倒，拔除你的颠倒，你怕什么？那时候空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实有东西因为空被我否定了啊，罪过罪过啊。但本无的东西被我，你本来没有的东西，你执着有生颠倒，我告诉你它没有，我这样的提醒你，给你的这样智慧，只是让你远离颠倒，我有何过失？如果这个东西本来有，因为跟你讲空意，因为空的关系，因此不见了啊，那就是罪过了，是。可是佛法的空意，曾几何，曾几何时，他曾经灭过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他没有真正灭过任何东西啊，因为反正一切法本不可得啊。我的空意不过就告诉你去觉醒它而已啊，我没有灭掉你任何东西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人在空的时候不断的去遮掩很多东西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不是因为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因为体会这个道理啊，所以这时候打坐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效果出来。如果无一法可灭，那何有妄想可生？若无妄想可生，为何我在打坐的时候要灭止妄想？若无妄想可灭，我连生个念头灭他妄想都不要，我只要如实知道妄想死不可得就可以了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你不然你试看看。正因为你当他真，他就把你绑住，所以只要你觉他，这个大家试看看。我们打坐妄想来，要不要去除？看你怎么修了。老师讲看你怎么修了。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这就有很多东西啊，因为这差在哪里？ 差在如果你认定他有的时候，他的肯定性跟你值地位就被你肯定了。所以你越在乎说，有妄想很多，妄想很多，所以有人打坐越想要去除妄想，越妄想来更多。哎，因为你肯定我，我不出现，那多可惜。好，所以那个小鬼在乱尿，连理他都不理，他那无聊啊，无聊他就不会动了。就所以有些最近不是有人说，哎呀，他们这样，我们就不要去抗争，不要。讲道理的人不需要抗争，不讲道理的人你越抗争他越喜欢，因为他就等你抗争，你知道，因为他就是以你抗争当做下一个继续运作的题材。有时候正因为你肯定他抗争的价值，因此让那个抗争继续发展，这里面有这层意义啊。有些东西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你啊，你把它当一回事的，当然这个状况很多了，不一而足，不能完全这样说了。但有些情形在我们来讲，就是说之所以这个东西会继续有用，是因为你给它有用，你给它有用它就继续有用。如果在修禅定的时候，有很多东西说当他认为它是妄想，这个妄想就被你心所肯定，一肯定的时候你就留给位置在你心中，留个位置在你心中它就一直出来。可是如果发觉这个东西就如梦幻泡影，我连处理都不用处理，我但只回心在我所缘上，他还了，所以啊，他到最后他无聊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给他养分，我不肯定他，我不肯定他，我不跟他对谈，我不认定他的东西，他到最后就产生不了，因为他必须要靠众多因缘人别人的肯定他才有一席之地。当我不给他肯定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消失掉了。是，所以因为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自然烦恼，烦恼心跟清净心本无二，那我何必再生一个清净心去对治烦恼心？所谓清净心，但知烦恼不可得，方名为清净心，何须再多起一心灭此心？所以当你心把它松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反而没养分，反而比较不会出来，比较不会出来。这就是因为我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就反倒在修禅定的当中了，不额外的起苦恼心、恶恼心，想要对那个妄想。当然，这个要看人了 我觉得这里面我只是说提出一种某一个角度的经验。那有的人就必须要用其他对治法了。但其实，要是你对这个空观的道理越清楚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从最根源的地方去了解它。就是说如果你在空观的了解上比较彻底，你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再另外去起个对治态度了，你的这个对治态度其实赋予它更多的意义的了，更多的意义，完了丰富它的存在价值。你的肯定，你从很多方面的肯定，我讨厌，我就不讲说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不是常讲，就是一个眼睛一压，那个硬币变两个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你知道一个是假的，那个问题是在眼睛一压产生双重银嘛。那这时候你要不要拿掉那一个？不要吧。你要不拿来用？不要吧。要不要去掉？不要嘛，因为这是假的嘛。所以问题是在眼睛，又不是在那个多跑一块去来。好，你既然知道的时候，连去除要不要去除？不需要吧，因为你知道它假的啊。所以你要讲说，我怎么一块变两块？那个不要，那个不要。你为什么要去弄它呢？
就那五明心观呢？
那就是另外一个观法了。五明心观也是在提你这个的。五体心观是就众生的一些认知上，他自己能不能，其实你注意啊，所有的佛法里面啊，我们谈四谛的时候就曾经谈过，为什么先观色苦谛，然后极谛？因为苦谛具体。为什么先观身受心法？为什么身受身念出先观？因为具体。好， 我知道一切法空，但我做不来，所以我就抓一个我现在感受得到的先下手。但道理上我知道一切法空，但行的过程当中，我必须以我现在下得了手的下去。那这个就看人，有的人可以直接就观。所以在佛法当中，有没有一定要照这个次第？一般众生是依这个道理，有的人直接观心了、啊。有的人直接关心唯心是观，不是直接关心，就看人，看众生的因缘根基啊。可是他到最后总会回向三法印，我们讲三法印是诸法的印记，就会回在那边，一定会具有空无相无缘的作用在里面，一定会有无常的相、无我的相在里面，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的相法才会在里面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施作的三强的问题啊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哈。所以说无性是无性法，若有者不明一切法空，若一切法空因何有无性法啊？问曰：诸法若无性，因何说因而乃至于老年而有种种异啊？你要说诸法无性，那你为什么讲因而老年？这个法这个观念在整个中论里面 都有啊。啊，诸法若无性则无有异相啊，而如说有异相，是故有诸法性，若无诸法性因何有异相？明明你也跟我开口讲婴儿，你也明明跟我讲老年，那如果没东西，那我们在讲什么？有没有道理？有啊。那我们能不能讲？我们只是嘴巴不讲，心里都在讲，所以就好像我们敬礼这样，敬礼是嘴巴不讲，脑袋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讲。哦，自从敬礼以后，那长了很多青春痘，为什么想好多？为什么？因为想讲又讲不出来，说很闷，讲出来至少还吐一口气。这不是那个王阳明看到一个人在那打坐，已经闭关，眼睛闭三年了，都不讲话三年了。他就讲说，你整天在看什么？你整天在讲什么？他马上就看出他心不安。他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安？因为他想念家人。他说，想念家人是人之天性啊，你该回去处理。他竟然因此就感念那个王阳明为他开示，他就回家了。三年功夫，抵不当一句话，就打回家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因为他但有苦功夫，但有修行佛法的号要，但没有自见。所以我那时候写一篇文章，如果王阳明碰到那个小沙弥啊，这下王阳明就换他回家了，恐怕他就换他出家。为什么？我就讲了一句话吗？佛陀问说，这个小沙弥说，你现在在哪里？那偏偏这个小沙弥从小就生活在坟墓里面的，从小就是跟尸体为伍的，没有家，都是苦相。他就佛陀，世间苦空无常，云何你问我家在哪？佛陀啊，当比丘，马上跳级。所以佛陀有时候不站白底吃白的，因为就这个小沙弥的心智已经具足当比丘，他那个无常相。那如果当然这个小沙弥就不一定要杀三年，乃至王阳明看他坐在那里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请问家在何处？你家在何处？那个小沙弥可能一回头，王阳明便自心思索，何谓家？家但是众言所生，哎呀，出家算了。所以说来说去只能怪王阳明业障重。不过听说了，听说王阳明后来学佛了啊。当然有时候是乌佛教徒为了不满，被他这样讲，就编造着一个未来他后来他学佛，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，不知道啊。不过王阳明的确是个人才，他因为他有修禅定，所以他才一眼看到那一年的修是假修的，所以我们都很崇拜三年不睁开眼睛呢。你看这已经多少年不睁开眼睛了。有些东西还是要弄清楚了。世间事啊，看不清楚，一句话就跟你挑出你的毛病。 所以我在讲说修行是啊，不是你这样一直压的东西，是一个实际上你自我内心的观察里面的方向啊。好啊，对不起，我本来那个电话本来都收不到信号，突然收到了，哎，吵到，很抱歉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。那如果我们为什么会说有呢？大约若诸法有性，云何而得意？若诸法无性，云何而有意？然后他就用另外一面呢，叫做那个七八观点。若诸法无决，若诸法决定有性，云何可得意性啊？就说如果诸法是决定的话，诸法怎么会是一定？会怎么会看得到啊？怎么会有差别相？决定就不能动啊。明决定啊，明这个云何可得一性？明决定有不可变异啊，因为决定有不可变异啊，如真经不可变啊，又如暗性不变名为明啊，明性不变为暗啊，啊，这个是这样的问题。那所以如果诸法有性不可能，好，再过来，复次是那诸法无性呢？因何有异？诸法无性当然就都是平等性，都一样，更不可能有哈。复次是法则无异，异法亦无异。如壮不作老，老亦不作啊。他这个是老亦不作壮，不过一般的认为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可能应该是如壮不作老，老亦不作老。老亦不作老，因为他后面的解释是另外一个啊。若法有异者，则因有异相，为即是法异，为是异法异啊，视而不然。若说这个法如果要讲有异的话啊，这个法有异，则若法有异，则因有异相，应该有异相。如果你法跟法，我们要比较两个法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不同相出来。注意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。如果你认为这两个法是不同，一定有不同的表征，一定会有不同的表征。好，那这个法的不同的表征一定要有，才会说二法异。好，为是为即是即是法异，为是异法异。这个不同是就它本身来现不同呢，还是用两个不同法来比不同？是法就是当体这个法。当体这个法不同呢，还是不同法而不同？好，他说这个两个都不行。若即是法异，则老应作老，而老不是作老，实不作老。好，若异法异，老以壮异，壮应作老，而壮实不作老。就是他就开始破啊。你要讲义法有义，是就你当下来论义，还是用两个不同法来论义？那就当下论义的话，就是他就讲说，如果是事法义，劳应作劳，劳应作劳就是劳，另外要创造一个劳，那就产生的别义。可是劳已经劳，劳何须再做个劳？对，那劳做一个劳，如果是劳的话，他在做一个话，以劳为义，也就是说我劳在做另外一个劳，我产生一个我自身本身要创造。因为他这里面不是讲说若法有义因有义相，所以变成在你身上会因劳还有另外一个劳相变成有义，有义。可是实际上劳有没有做另外劳？劳不需要做劳，对不对？事法里面劳之为劳，不需要由这个劳再来论，再来生另外一个劳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已经就是劳，那我为什么要再做劳？我已经是劳，再过来劳如何来形成另外？我就说在我们现前劳当中有没有二劳相？就是由你这个劳里面看到异相，异相就是不同相，不同相才叫异啊。那老当中老如何跟老别？老跟老无所别，那就一法怎么叫异？对不对？要异相就是要不同相，不同相才有异相在啊，才能比啊。可是问题，同一法当中我看不到有两个，一个老当中我看不到有两个不同老相啊，是老是一个综合相啊。那我只为老能做老， 老是一个同一法，老另外又另外一个老，就变成我要有两个老相才能分别它的差异相。异法嘛，你自己讲的、啊。实际上我们在现实当中有没有老中老？老的另外一个老法不需要，而且实际上也没有。可是你要讲异的话，一定要有两个别异相，两个别异相才能说它是异法，好、哦，才是有所异。可是实际上那种差异相没有啊。没有差异相，事法的意义不出来啊，意不出来，意一定要有不同相才叫意，可是意不出来的时候，意就意没意思了。再过来，如果意法意的话，那是老跟壮是意，那壮因作老，壮可以生出老来，可以创造老来，可是壮的时候，壮是壮。这里面有一个地方，当我们在谈这个法的时候，这个法就不能去异别的法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我幼儿时，当我在讲幼儿时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当后我在讲说我现在是现在，我现在是现在，那现在的时候，现在跟过去，我们不是有十三十过去，过去法是实在还不实在？过去法在不在？过去法如果叫在，在就是现在，只是它的名称叫做过去。事实在那个时候不能说意识东西。当我现在在这个此刻的时候，就算他前世是这样，后世是这样，当我讲他的时候，就这个时段讲，我的过去不是现在，我的未来不是现在，那时候就正因为我过去才有现在才有未来，可是就你现在，我怎样？比如说你在谈你过去的时候，我这过去，如果你认为过去真有法，就法的存在叫做现在。此一刻为现在，懂吗？此一刻为现在，所以一个过去法当尚且在，就在的那一时刻，它叫做现在。它怎么是过去呢？过去就是无，所以过去法有没有？过去法不可得。那就过去法有的话，过去法那个有的那一刻的那一时，它是现在啊，因为它还在，所以。违反了你当初的讲法，你讲说过去法就是过去的，但你又承认因为有过去故有现在，有现在故有未来，可是当讲过去是存在的时候，那个存在的当下证明过去是在，那过去在就叫现在，不叫过去了，你就自相矛盾了，你就自相矛盾。所以当我们现在在讲说，当我讲壮的时候能不能坐牢？坐牢就是牢，对不对？一定不叫壮。当我讲壮的时候不坐牢，当我坐牢的时候叫做牢，绝对不叫壮。它两个法不能放在一块。当我现在壮要坐牢的时候怎么做？壮跟牢不能同时。可是当我壮坐牢的时候，一定是壮不见了，牢才跑出来，是不是跑出来？那你说，那我刚才不是我？你现在是，你现在是老壮不见了。你讲壮，我还是壮老的时候，你现在是现前壮，我看不到老。当你老的时候，我看不到壮，我看到不到他们的一个必然连结，就是一个字体的连结。我只有看到因缘生命，我就看到因缘生命啊。二句有过，问曰：若法其意。啊，有何救？如今啊，眼见年少，今日夜岁数则老。答曰：若是法其意，汝因即是弱，离汝有何法而能作一弱？啊，若是法其意者，啊，从这个法里面去论意啊，就是说，汝因即是弱，更不须因言，事事不然。就是若是法即意，就在这个法里面来论意， 四法就当下这个法，他举例就那如果四法就有差别，这顺应前面四法则无异，那四法若有异的话，就是说如因即是若，如当下就是若啊，如当下是若。可是问题如要变成若要有因缘，如的时候，当我们讲如的时候不是若，当讲若的时候不是如，那如要变若要有因缘，你总不会是如的时候你说它若，这不符合你的定义嘛？你讲如的时候是如吧，你讲若的时候是若吧，当你讲如的时候不等于若、啊、因而死不是老人死吗？是因而是因而老人是老人、啊、若四法这一则如因是若，如果就当下来论它差异的话，实际上你若承认这个意就在当体 一法里面就有意象的话，变成如就是若，可是如不是若啊，孩子老婴儿不是老人啊，更不需因缘，事事不然。何以故？如以若有种种异故，啊，如不即是若，是故法不即异啊，啊，不能就这个当体这个当下这个法来论差异相，不能就婴儿这个法来论老人，婴儿的时候是婴儿，老人的是老人，如的时候是如，若是若。好，若为异法为异者，是亦不然，离汝更有何物为若？如是思维，是法不异，异法亦不异啊。如果所谓异法异，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在讲差别。可是问题是，汝跟若虽然不同，但汝不离若，不若不离汝。所以你说异法是两个差别法来论异，要么同一法来论义，可是同一法里面如的时候不能讲若，你讲义法又是两个差别法来论义，可是问题若不离如，跟前面谈的一样啊。离如更有何物为若？如是思维，是法不异，是法不异，这个法不会异，义法也不异啊，是这个肯定当体这个法不会异，义法亦不异，是故不应偏有所执。好，那我们先后头再谈一下这一段哈。问曰：破四执，破四破义啊，破四破义，犹有空在，空即是法。就是说，那我破义，破四破义，我们不是讲说义有义，四法义，义法义，对不对？那你破两边都破了哈，那但至少你跟我讲的一件事情，就有空在。空即是法。答曰：若有不空法，则应有空法，实无不空法，何得有空法？这一段大家想一下，那若有不空法，相因故应有空法，而上来种种因缘破不空法，不空法无故，则无相待，无相待啊，无相待故，何有空法？注意啊，我们所以从这一段话里面就去让我们再确定空的道理。你的空是什么？如果你的空是相待于把东西灭掉以后才得的空，就是这个道理，你就跑到跟他现在所破的。所以我要讲说，当我们把很多东西存在的东西，这个是有一个叫做不空法，那我来我因否定这个不空法，以便得这个空法。那这个空法是带不空法，所以当你在破不空法的时候，其实也破了你自己；当你在肯定空法的时候，也肯定了不空法，你知道吧？当我认为我空法最究竟，不空法不究竟，不究竟，是。当我破掉不空法的时候，我这个空法其实也建立不来。为什么？你这个空法是靠它来的。注意哦，如果你当在认为只有一个不空法不究竟，我的空法是从这边跳出来的，那这个不空法其实当它是没意义的时候，可是明明你的空法是又依赖着不空法来，请问你这个空法有意义吗？如果不空法是虚妄的，可是你的空法是又依赖的不空法来，你这个空法是不是虚妄的啊？ 你如果觉得你的空法的事情有道理的话，可是空法是又靠不空法来，空法有意义，不空法不是也跟着有意义吗？打来打去都没有打到底的，是，所以你要知道，那什么叫空？是不是就提醒我们什么叫空？假如你不了解这个空的道理，你那样执着这个空，其实你是跑到另外一边而已啊。所以我们当然不但在谈空的话，我们谈的时候可以被谈，就像前面讲，我讲讲虚妄欺狂之相，但为了显空义，我不是在这个当中另立一个无相法，所以真无相是连这个颠倒性都离，是遍离一切法。离的不是我的意思啊，我经常讲说舍掉一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是把所有的境都灭掉的意思，是把对一切境的期待心跟安立的自拾取心停掉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落入有无，不再去计较，在落入这种颠倒性里面的有无的分别，而不是把所有相都否定、否定、否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当你把所有相都否定以后，就落入一个都没有相的，其实你这个东西是靠它来的，是不是？靠它来的不实在。所以当你不断在否定东西的时候，其实佛法没有要你否定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？只要认清楚它，那个东西本不实在的时候，但觉悟它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去灭它？当你取一个这个法实为不空法，我肯定了，所以你这个不空拿起这个空，这个空其实是什么？是带缘的空法，所以灭地是不带缘，为什么？它即灭烦恼，即灭烦恼，所以它不带。那其他的是带缘。好，那我灭不会，因为它是跳开这些颠倒性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如果本身你所谓的即灭是带缘的话，它没即灭啊，它也众多。躁动烦恼是啊，为什么它带缘啊？缘还在生灭动啊，是，所以所谓不带缘是即灭一切因缘造作，这才叫灭。所以即灭一切因缘所产生的自性，这叫即灭，是。所以你要想说有空啊，那这个空是什么？所以你要不要了解这个道理？你轻易在这个空法里面产生认定，有时候比执着有的还糟糕。为什么执着有的，但还能尊重现前缘起差别？执着空的话，很多事情就不做了啊。执着空的无法用空再扩大，执着有的可以用空破，执着空的用什么破？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学我，一开始条件没有准备好，然后就开始闻空法，到就升起很大的傲慢，然后对于现前因果差别不尊重，那一切善知识跟他讲，他一味就把你供掉，他完全不能否定。他用一就是简单来讲，就像我们很多人在参禅啊，这个上次跟大家提过，有些国外的人来我们这边啊，就教我们怎么去观空啊，要参禅啊。结果到最后碰到一个很会参，他就很赞叹。结果大家知道这个人呢，实在是烦恼很重的，但他很聪明。为什么？凡是你所问我的，我一概以不肯定回答。他找到这个诀窍，是有非有，是空是空非空，你有没有？不可说不可说，反正你就不会回答，反正你怎么说我都不给你肯定。结果他说啊，要高根据，就一笨碰一笨，两个一起来。很多人就说到最后谁会有这种狡诈不老实，只懂得回避所有肯定，所以这种人到最后变愚痴。一世间法不能肯定，一出世间法也不能安住，所以变成只是学会了狡猾，尽可能给你任何答案都不肯定，就这样而已。他只得到这一招。那我们之所以不执着它，是因为实无一法。 那我之所以肯定他是，我知道他有如是因缘，因缘众生分别心起种种名言施舍，在这样的众生相里面，一切一业法各有他安立的因缘，你能尊重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。
普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